我们简略的介绍一下沉浸基础啊，沉浸基础，沉浸基础也是一种生基础。沉浸基础啊，也是一种生浸基础。随着现在大型工程，这个大所谓大型工程真是越来越多，大型的桥梁、大的码头和大的这个设施啊，还有大的这个钻井平台什么，很多。那么沉浸呢，也越来用的越多。也越来这个做的越大，这是江阴长江大桥，江阴大桥，江阴大桥的这个白毛古墩的一个沉浸，这个毛古墩呢，做的很大。他首先那个要防止他被扒出来，他又有一定的重量防止被扒出来，那么你要是一般的做呢，就很难，你要把那个挖了以后叫一个混凝土，你这个挖的就不得了，而且挖的范围要扩得很大很大。哎，我们搞这个沉浸，沉浸是呢，注意啊，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个图看得出来吧，这个是一个一个格子，它整体像个井，整体的那个外形像个井，每一个格子也像个井，它是什么，我们靠沉下去的，靠它自动一边挖土一边靠它自动沉下去的，所以顾名思义沉井。像这一个沉井的话，长69米，宽51米，深度下沉深度，主要下沉深度58米，体积20.4万立方米，世界上最大。沉58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这个沉井整个这样的一是58米，这个多了把它少了。在这么大一个大家伙，我们要把它沉到位，沉进去以后呢，里面再要填实或者浇混凝土，使它的重量加大。那么我们还看到这个，那刚才的混凝土呢，这个是钢的，钢沉浸。这围是钢，里面是个行家一样的东西，把它搞成格格，就是增加了个钢柱嘛。哎，这是钢沉浸，这个一般的是在桥墩上用的比较多，要找水下，水下。那么这个黄浦江隧道，黄浦江隧道。现在我们车在那里过，我们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了。这个就是沉井，就是说一段一段的沉井，过这个隧道，那么搞几段三段沉井，这个沉井沉下去，沉到位置，那么当然这个孔口一定沉到某个标高，那么另外呢，再一段再沉下去，不跟它靠在一起，这个几段的靠在一起，然后中间呢，它有个止水。就是抽水止水，浇这个再浇一个混凝土，就是二级混凝土。那么这样的呢，当然还有止水，还有好几层止水了，好几层止水，再浇这个二级混凝土里有好几层止水。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样一个是这个隧道是沉下去的，这就沉井。就和我们沉一个一般的管子一样， 只要一段一段成经，你把它记好。当它记好是另外一回事了。哎，这一个是成经。另外呢，这是以某个邦旦的啊，帮某一个邦旦的这个一个成经。另外呢，我们看那个挖地铁，南京地铁，我们这个或者其他挖这个隧道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是有看到成景，就是说我在这里挖个隧道，我现在这里做一个成景，做一个大井，然后我在这个井就把这个周围维护起来，然后我把设备从这个井里放下去，然后才开始向前拱，向前拱，这就要做个成景。哎，还真能做个成景，只有成景才比较这个好像用起来方便，用起来方便。那么成景用的多了，桥、锚定、矿井，哦对，还有我们矿山的矿井，是吧？实际上也是成景，好多就是成景。哎，这有一个，比如说100米的成景，成到底，哎，然后在这个向旁边再打孔，再打孔，还有其他地下设备，还有登沟隧道啊，顶管。等等的都有，哎，都有。我们见了好多成景，好多种成景。但是它这个成景呢，不管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它这个设计原理和施工原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么什么叫成景呢？依靠自动，这个机构的自动克服紧密模组，那么下沉到指定位置，那么这个就叫成景。这个克服紧密模组要靠人工的，人工帮忙，不是说你放在那自己就沉到那个位置，叫人工采取一些办法消除紧密模组，让它自己沉，让它自己沉，自己沉是靠自动，消除模组是靠人工啊，帮忙啊，帮忙。那么做了位置以后，你喜欢填什么你就填什么，你想不填就不填啊。但是这个底一定是封起来的，就是沉到位置以后，要把里面实际上是空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各个里面是空的，要把底封好。那这个底封好以后，上面你填什么没关系了。为了增加自重，比如说锚固灯，那就填石头、填混凝土啊，啊，都可以，填什么都可以。它基本呢是一个桶装的，桶装机构。它的特点就是埋层大，只要不是岩石，不是这个所谓这个不均匀地基，就是有固石啊、石块啊、大量的石块的这样子。它基本上都能沉，都能沉。它的整体性强，稳定性也好。因为我们浇混凝土的时候，做任何机构都是一块块的，我们拼装它是也是一块块的。我们做的沉井，刚才讲的江阴大桥那个白毛墩，整个就是一石头分层浇上来，分层朝上浇，就说我浇个3米一段。我一共沉50万米吗？3米一段，后来我就沉3米，然后我再接着浇几米，然后再沉几米，然后接着朝上建，它是整体性非常强。然后不用封铺开挖，你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机构，要封铺开挖，要大围护桩，反正要大围护桩，什么都不要的，对吧？我打这个围护桩的这个叫是基坑开挖，那我们。下一次讲啊，下一次讲。那么这样一个成景呢，它还有个优点，又可以作为施工时的这个维护支撑机构，外边是维护支撑，又可以作为建筑物的基础本身，那又可以挡水，又可以挡土，这样一个东西 啊，它这个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另外呢，它的设计也简单，施工呢原理简单，但是施工技巧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操作人员的技巧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原理上特别简单，原理上特别简单，就是说让它自己沉，哦，这里挡住了，沉的少了，我拿个水枪，水枪啊，冲一冲，把土冲掉，它又沉了。但是冲路少，那边冲的要均匀，那就是有技巧了，有技巧了。这个是实际上关键技术在于施工，关键技术在于施工。那么这个内部空间沉下去以后，内部空间你做地下室、做机房、做仓库都可以用的啊，都可以用的。目前最深的沉出是下沉了100米，这个资料我没看到，我没看到。就是我们江阴大桥这个是58米，长宽深，这个体积来说是世界第一。它还有一个特点呢，施工期长，就一边做这个沉井，一边下沉，一边又做沉井，一边下沉，施工期长，施工技术要求高。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你这些技巧，技巧要求高。你要是这么大个家伙沉下去，沉了一边歪掉了，你再把它挣过来，很难。哎，所以说沉的时候最好要均匀，哎，这个技巧很重要。那么这个还有地基选择，地基选择里呢，一个是有固石，你沉着沉着一个大石头挡住了，那肯定不沉，这里不能有这样下去是石头。也考虑在这个沙土里面，比如说基底到了沙土，因为沉下去以后，那你最后要封底，要封底的时候把水抽掉，抽掉这个底下会发生流沙，那个也是很麻烦的事。啊，这个也要注意啊。你看沉井的构造，沉井的这个形状啊，就这样，这个是很小的沉井了，这就都是很小的沉井了，对吧？沉深不大。你要像那个就是很大的沉井了，像我们刚才前面看那个照片，这个小一小个一小个的，就是江阴大桥这个，有纵横都十几个，那画成好多小个啊，画成好多小个。那么越大呢，就要中间加热啊，就加热，就是纵横就加热热板。你看这个沉井的构造，沉井的构造，看呢，这就是井壁，就是沉井的外部这一个结构部分，对吧？刀刃就下去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刀刃，啊，有个刀刃，这是两个图了。刀刃就是说下去的时候，这里是个尖的。又是尖的向下，容易下一个刀刃，是吧？这个斜坡一直在里面，那个那个壁就是这个，像这个，这进去它就不用不着了，刚度就够了。那么这个沉平平沉沉大的话，要加那个壁，对吧？然后呢，这个是井口，这个就是井口。我下去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土要拿掉，要抽水，来。井壁挖槽是这个，对吧？井壁挖槽就最后封底的时候，假如是平的，我把泥土一浇，这个抗碱不行，那么这里一个挖槽，我浇混凝土钢筋啊，打个孔，钢筋插进去，把混凝土浇起来，那这样子的抗碱能力就够了，对吧？然后还有预埋的碎雪管，预埋的碎雪管就是这个管子在井壁里面，我们下去的这个井下来那就要冲水，把这个土冲开，我们不可能跟哪个管子不好操作，就在这里预埋一个管子，在水在上面啊，下去的时候到这个地方时候发现 这个沉的少了，我就加点水压，把这个土冲开，把土冲开，它就下去了。这样的这个是预埋的这个水血管，是吧？两侧这个四周都有管子，都有管子。然后最后呢，注了胃了以后，把这里的水抽干，把这个做起来，把这个底封起来，封在上面是个空腔。你说你要干嘛用的？好像要填东西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就叫沉井。那么沉井的构造里面的这个井壁设计，井壁这个是井壁，那这个井壁有一个厚度是一样的，也有厚度不一样的。因为这一个台阶型的，你做的深，这个台阶型你不可能这个地方薄那个地方厚，这不下不去了。所以这个地方薄啊，这个下面可以厚，上面可以薄一点。因为下面的时候的土压的水力大，你可以厚一点。这个是关于井壁。井壁呢，这个外围呢，里面就尽量的要光滑一点，模组力要少，要模组力少啊，模组力少。然后呢，还有这个导向要好啊，这个就是这个周围做的时候啊，做的时候，这个底下这个导轮啊，这些形状最好就不要做成两种形状，或者是有什么尺寸不一样。那这样子呢，下沉的是容易均匀啊，容易均匀。所谓容易均匀，这是我们操作控制下的均匀啊。那么沉井主要是构建有主要有哪些呢？实际上的主要构建，一个是井壁，一个是道刃、道脚啊，就是下沉这个做底的这个脚。像个道刃一样的啊，像个道刃一样的。这主要是，实际上主要是这两块，实际计算呢，实际上也是主要这两块是个关键。那么对于我们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个沉井来说，这个井壁有竖直齿，它有尖锐性的。那么竖直的，就是它没有阶梯的这个呢，一般呢用的比较是个浅一点的，下沉比较容易一点的这样一个沉井。因为它长方大小是直的，就下沉的时候呢，整个跟这个侧壁啊，这个外壁啊，跟这个土都有摩擦啊，都有摩擦，它摩擦有个阻力啊。不太一个主题，所以沉的比较浅的或者土比较方便沉的这些地方呢，用这笔石头。当这个土沉的困难或者沉的比较深的时候，往往做成阶梯型的。阶梯型的有什么好处呢？让我们开头大一点，也就是说下去的这个下去的这最底下面这个总是这个范围总是比上面的大。如果说下面的一部分下去了，上面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壁的外缘和土的摩擦，它相应就很少，那么下沉起来就方便一点。当然这个壁的设计，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一个竖直的一个梁板，你取一个直条来说，就像一个竖直的梁一样的。那么它如果说我们沉的时候有不平衡力，而这个不平衡呢，说实在话很难确定，就是说我不知道沉的时候会一个偏心产生的不平衡的究竟有多大，这个数字实际上是不容易定的。那么如果有这个数字，那我们就看按照桩的受水平荷载这个方法来计算，你取一个银米的宽度来算。 这是紧闭一个止痛方法。那么这个刀脚呢，刀脚主要是要下沉，下沉了之后要和盐土这些接触的，那么这些接触呢，这个这边下面呢还有这个这个地方不是安排了这个充血管吗？哎，这个充血管这里呢受力比较复杂，受力比较复杂，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做动脉设计的，这里的胚筋就比较密，也比较密。当然也有用这个这个韧胶这个地方啊，也有用钢的，用钢的，这个钢然后一直上面浇上混凝土里面去，啊，用钢筋把它粘粘到混凝土里面去。有一些这个沉井呢，这仅仅是钢沉井，比如说我们做桥墩的时候，那个钢沉井，我们在这个坐地铁把那个登钩机从这个井里下去的时候啊，很多也是钢沉井，还是钢沉井。但钢沉井代价高一些，高一些。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沉井设计的时候，主要是这两部分的受力分析和设计计算。这个设计计算我们不详细讲，是吧？这个就是简单的公式，就套用的。我们说了紧闭按侧向这个状是侧向合窄、横向合窄这样一个方法算，基底底下讲到封底了，这个底下就按前基础或者深基础，就深宽修正以后来做啊，深度修正以后来做，这个都没有什么新鲜的理论啊，就是套用过来的。这个是一些主要构件。我们想来看看施工，当一个沉井施工到底的时候，那么我们底下呢叫混凝土封底。封底的话，这个刀刃在这个时候还起了这个作用，封底这个底呢，这个有个土塞，向上与向上这个空间越来越小，所以这个这个土塞受那个水压力或者什么基底压力向上移动的时候呢，它是起一个塞子的作用，就是刀刃在这个这个刃脚这个地方还有这个作用在里面啊。那么上面还有一层混凝土，就是原来做机构的时候就有的一些构架的一些梁或者板。那么这个混凝土可以能浇，一直浇到这个位置，可以一直浇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一个强大的一个基础底板，强大一个基础底板。那么放下去以后呢，如果很深的话呢，这个上面没有空气了，还要通气，还要梯子，那么上面要加，要加这个吊梁，啊，有一个把那个施工材料，比如混凝土放下去。清理的渣子提上去等等啊，做这类事情。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周边被支护了以后的一个基坑啊，如果不用沉井，我们用基坑的话，那是相当困难的，几十米的基坑是相当困难。那么施工呢，有一些这个布序啊，有些布序。那么我们怎么做呢？一下子几十米深的一个沉井，我们是做不成的。我们是不是一次就把这几十米都做起来？不是这样的，做一节，沉下一节，去上面再浇混凝土，再接一节，然后再沉，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在沉在要沉井的这个位置，把场地平整好。要夯实，然后铺上沙碎石，作为这一个筑沉井的这个支撑的一个基础啊。然后在这个刀刃脚下面呢铺上一个木板，那就是就像这个刃的一个基础板啊，一个基础板。然后在这个上面基础板上临摹，
啊，临摹，
临摹就教会领土，教会领土，教了就是第一道层级，就一第一道层级，就第一个层级，比如说五升米，升了一个层级，我分五次，一次做升米，那我就做升米，我这个升米呢，不是场地平好了，好了，这个水色电层，这个电板都做好了。那做了混凝土，这个沉井的箱子就做好了。那么我们下去的时候呢，就把模板拆掉，等到了凝起以后，就百分之百凝起以后，比如说28天，好，我们就开始可以下沉了，就把那个模板底下垫的嫩胶上的那个模板把它抽掉，把它抽掉，抽掉，那就是直接，这个就直接坐落在土上面了。这个像这个沉浸那么一个箱子，就直接坐落在这个土上了啊，土上。那么在没有水啊，在水没有水，所谓这个旱地，这个旱地不是说没有地下水，而是讲陆地上的意思啊。不是放好了吗？现在我们就开始挖土下沉。当然才开始放的时候，我们随便都好挖啊，很浅，很好挖。挖到一定的深度就不好挖，人工就不好挖了。那么就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水枪啊，用碎水流对吧？或者机械就挖，紧逼这个道人内侧的土。就挖掉。那么如果说到了地下水位以下了，你还在抽水，还在抽水啊。这个里面挖土的很多办法，机械挖、人工挖，对吧？冲水挖、抓斗啊等等啊等等。然后把这一节沉下去了，沉到地表还要露一点了，然后我就再浇上面的一节。把上面的一节，比如说又是生米，我又把它做好，啊，又做好，做好了，到了凝气了以后，我又急速下沉，啊，急速下沉，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朝下沉，啊，下沉。这个沉呢，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沉到位置了就封底，然后呢，里面盖重填的也好，不重填也好，重什么东西也好，就把那个沉井里面的空隙处理，啊。然后再封，就顶板，再封，那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程序就是平整场地，铺垫板，就地制造这一个沉井，然后抻模，然后凑这个垫板，然后挖土下沉，然后再积高，积高再下沉，沉到底了以后，这个要人下去的。要把水排了，人下去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底板，这个最底下是不是这个处理的比较好了？那处理不好了，还要人工去处理，啊，用吊篮把这个渣渣吊出来，啊，处理平整，甚至还垫碎石什么这些，好，然后浇混凝土，浇混凝土一定要浇的，啊，浇了混凝土，好，把它封起来。就放了一个石子，这个就算做好了，那么是这么一个图示的过程。你看，这里有垫板，到人下面有垫板，桌上呢一层，然后呢把这个抽掉，把垫板抽掉，这个就靠自动就作用在土上，然后呢挖土，它就沉下去，沉一点再挖一点，沉一点再挖一点，等挖好了，沉到一定的位置。把上面一层接上去，这里当然这接了两层，那挖了两层，接上去，接完了以后，再把沉到位，沉到位以后，把水排了，把底清了，然后封底啊，然后封底，就是这么一个程序，哎，就这么一个程序。那么这个是一个沉井啊，正在下沉的沉井啊，正在做的沉井。这个沉井其实也很大的， 那么如果是水虾呢，所谓水虾是在水中间，所谓在水下或旱地，这个对比旱地是叫陆地，这个水下水上呢，就是到水里面去施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河，是一个水面。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么水上施工呢也有的，你比如说我那个水深几十米，那我是不是，那我不可能做个十几米了沉下去看不见了，对吧，倒出水底下了，我不好接触施工了，那一定是水不深，这好做，我一次做出来，你比如说你水深五米，我做个十米啊，一次那个沉浸做十米，我下去这个沉浸还漏的，如果漏的外面在急速在上面做啊，是不是那也可以的，你一层层的水，这第一期的这个沉浸就沉到水底下去了，下面没法操作了，所以呢水不深，流速也不能太大，你说进到海浪里面，你这个不要说施工了，本身你这个沉浸下去就跟着冲着东摇西晃了，它也不沉也不沉。那么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又怎么办呢？那也有办法，那就做个岛，先人工填个岛，把这个沉浸做到这个岛上再做沉浸，那么做了岛上做沉浸就和旱地做法一样了。那么还有的什么呢，就说水下路不深，我可以在岸上做好，或者做的足够大高，那么水比较深就做的足够高了，好，做了以后呢，我在这个下面装了个花人，哎，我就做个坡道，就搭一个坡道，把这个吊车牵引，把这个划下去，划到那个位置，然后再因为井壁还是露在外面，然后再冲水施工，再什么，哎，这样，所以做桥的时候，通常桥墩通常用钢沉浸，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江里面，比如说我们江里头，你做这么一个东西怎么办呢？那个江就这个河底到那个水面都是几十米，至少十几米，那不可能做那么一次做那么高一个东西，那是钢沉浸，就是用浮吊船把那个钢桶做好，然后吊到这个位置下去，吊到位置下去。那掉的位置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围泥，首先是个围泥，再掉下去插到土里面，这个上面是露在外面的啊，然后就水抽了，把里面的水抽了，再去挖土，这样子就向下沉，向下沉。这个钢桶本身就是一个叫围泥，是吧，就是可以阻止水进去的啊，阻止水进去的。那么当然你不抽干水也可以，那就是用某种基建去把里面土挖了，让钢桶下沉，那么这样的做了一个钢沉浸啊，做个钢沉。你看苏东大桥做了一个，它是一个桥墩，有我记不得具体数字，有几十根桩，一个桥墩有几十根桩，就是一个钢桶先下去，然后在这个桶里把水拉开，再把那个基建开进去啊，搞进去，然后再把这个桩一个个的做起来。你釜山这个桩怎么打呢，怎么做呢，就是有信仰供钢桶，这个钢桶实际上它不是传承的作为沉浸用的，是个围泥啊，是个围泥，也可以打，后来把这个钢桶一震打到底也可以，这个钢呢比很薄嘛，你可以在上面轻轻的就是打一下子就会下去了，也可以下去，这个都是办法，就是究竟才是什么施工工艺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这个就所谓的因地制宜啊，因地制宜，就每个地方每件事情做完了， 实际上每人都有每人的高度，这个是从水下沉浸的时候做了两种，一种就是说做一个岛，水比较高嘛，我填起来在上面做，就和海底上做一样，做了把这个沉浸做下去。再一个，如果水不是太深，我在这个路上做好了，我有个滑道，滑道让它有牵引机构了，让它慢慢的滑下去，滑到我要求在的那个位置，这个都是这个常用的一些方法，这个就是一个钢沉浸这个施工。那个实际计算呢，就是说比如说岛礁怎么配件测壁怎么受力然后配进，我们就不讲这个啊，不讲这个。那么沉浸实际上我们讲的很少，就讲什么情况下用沉浸。沉浸有大致几个部分组成，然后沉浸施工怎么到位，就这么东西啊，就这么。这个呢，如果说你没有听说过，那你就一点不知道。你要是听说过呢，你就知道一个主要的原理，主要的施工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作为扩大眼界的一个方面，扩大眼界的一个方面。